好的，在昨天这一段经文当中啊，我已经详细跟你们说了割礼的意义啊，割礼的含义。那割礼是亚伯拉罕之约的证据，割礼是亚伯拉罕之约的证据啊。所有在亚伯拉罕家里生的，或者用银子买来的外面的人啊，他们都是要在第八天行割礼的啊。你们之前听到第八天行割礼的人是怎么给你们解释的？为什么要在第八天行割礼？对，你们常常会觉得好像第八天好像从医学角度上来讲最合适啊什么的，所以都是一个一样的道，听来的都是一样的道，听来的都是一样的道，不是这样的解释从生理的角度上来讲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这样的解释它没有比较多的属灵上的含义。从属灵上来说，第八天是第几天了？第八天是第几天？第八天就是第一天，很好，第八天就是第一天。所以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第八天就是星期几？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第八天就是7日的头一日啊。所以，我们虽然不能够圣经呢，它没有一个完全的在这个方面，它给你更多的启示啊。但是，你一定知道这个原因，一定不是因为不大疼啊，肯定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或者流血少，这种生理上的原因呢，它一定不能用来解释这些经文。好，所以割礼是非常重要的，是亚伯拉罕之约的证据啊。但是我昨天跟你们讲了，从创世纪17章9到10，如果只是从神啊对亚伯拉罕说啊，你这是立约的一个证据，你们要行割礼，以便好像遵守我的约。犹太人领受了这样的一个律法，因为这个将来就是一个律法，在摩西五经当中，它是要在摩西律法当中，它就是被界定下来的。那么以色列人就会以为我要遵守这个律法，就是成为我要在这个约当中承受上帝祝福和应许的条件，这是非常危险的。昨天我已经跟你们讲了，这是非常危险的啊。然后我昨天透过17章的上下文来跟你们讲为什么这是错的。今天呢，我们就要透过新约来看为什么这是错的。这样子啊，因为我今天呢，我在外面，我手边没有那个方便翻的经文。你们这样子，我先给你们一个作业啊。你们先从新约当中，先从新约当中看到，先去找到。耶稣基督对割礼的教导有吗？从新约当中先去找到耶稣基督对割礼的教导，然后你们找到放在留言板上 在福音书当中，耶稣基督有谈到哪些话是跟割礼有关？然后你们找到可以把它打在留言板上。 OK，好的，我看到已经有弟兄姊妹找到了比较典型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第七章啊，21到24节。约翰福音第七章21到24节，耶稣说：“我做了一件事，你们都以为稀奇。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啊，当然其实不是从摩西起，那是从祖先起，就是指亚伯拉罕之约开始啊。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主耶稣这段话在讲什么？主耶稣这段话在讲什么？主耶稣这段话在讲什么？所以说这段话在讲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嗯，你们认为呢？主耶稣这段话比较简单，主耶稣在这段话批评了什么呢？批评了什么？他批评了什么？他首先批评了什么？法利赛人，主要说这段话是对法利赛人说的。所以说这段话他批评了什么？法利赛人做错了什么？好，首先主耶稣说，摩西传割礼给你们，这个律法上的规定是可以的。你们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也是可以的，因为这样就是遵守了摩西的律法。但是他们在遵守摩西律法的时候，只是遵守了摩西律法的外在的形式，没有遵守什么摩，没有遵守律法的本质。律法的本质是什么？律法的本质就是一切的公义。怜悯、诚实。我们常常说法利赛人是律法主义者。当我们常常讲到法利赛人是律法主义者的时候，是他们常常以遵行律法为义，以把自己遵行律法的义归在自己的身上。但是实际上，法利赛人所理解的律法，并不是耶稣基督所传讲的律法。所以，实际上，当我们说法利赛人，他们是律法主义者，遵守律法为义，这个是对的。但是，你不能说法利赛人是真正明白上帝的律法，或者说真正去遵守上帝律法的，他们恰恰是错误的遵守了上帝的律法。所以，其实耶稣基督的这句话，他是在就着安息日他来讲的。他重点当然不是在割礼，他是就着安息日他来讲的。因为安息日是摩西律法当中非常重要的，他们要守安息日。但是主耶稣就是告诉他们听，你们守安息日只守的是表面，你们没有守它的本质。就如同到了新约，基督徒，我们的安息日就是主日。我们常常说要守主日，我们不能停止聚会，但是我们不能停止的，我们继续的是那个外在的形式。这就如同很多的人啊，这就如同很多的人常常来跟我辩论教会观，他们的教会观在我看来是极其僵化的。比如说，有很多的人他会认为啊，汪老师，你没有受到任何教会的差派，你怎么能够传道呢？这是很可笑的。任何一个基督徒都已经被上帝，都已经被基督所差派，不仅被差派，而且被命令去向万民传讲福音。不仅是任何的弟兄，任何的姊妹也都被差派，一样的。只是姊妹不能在一个有形的教会当中执掌属灵上的权柄。这是第一。第二，然后又有很多人说呢。你在网络上的这种在线上，怎么可能会建立教会呢？ 线上是建立不了教会的。首先，第一，我们从来没有说我们在线上的这个聚集，它本身就是教会，我从来都没有这么讲。我们在这里分享神的话，但是我们无法实行圣礼，这确实是的。你要在线下才能实行圣礼，是的。但是我们同样可以在网上敬拜，这个并不一定要在线下敬拜。所以我刚才谈到这点，就是想要告诉你们听，你们每个主日，你们也去了教会，你们也去敬拜，你们也去赞美。但是这样的敬拜赞美是只是在表面上守安息日呢，还是真正的在里面去守安息日？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啊，我们要去区别开来的是那种僵化的外在的宗教的形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定你今天去敬拜神，你去哪个教会去敬拜神？如果说你仅仅到了那里是去为了见一些人，见一下牧师啊，今天有些什么的问题啊，家里有什么样的事情需要得到弟兄姊妹的帮助啊，这样的聚会都不是上帝所说的聚会，都不是上帝所说的聚会。明白吗？所以在这个地方，所以我要谈到这件事情。所以耶稣基督他在解释律法的时候，他提出了一种对律法的超越。实际上律法没有改变，律法一点一划都没有改变。律法自始至终，上帝将律法赐给人，就是要让人行公义、好怜悯的。只是靠人自己是无法遵守这样的一个律法的。好，所以主耶稣的这一段当中，他是对整个律法的体系他来讲的。好，然后你们再去查一下，在保罗所有的教导当中，他是怎么来教导割礼的？他是怎么来教导割礼的？那保罗就非常重要，因为保罗基本上就是透过割礼的这一点上来将基督教与原来的犹太教区分开来。所以耶稣基督他当时开始做的事情是批评法利赛人、文士啊，他们所啊紧紧的抓在手上的这种犹太的宗教。等到保罗，他就将耶稣基督所教导的，或者真正所经历的耶稣基督的恩典，把它从整个犹太教当中剥离出来。而这个切入点就是割礼啊。现在你们从保罗书信当中去找一找啊，找到之后也放在留言板上。好，这样子，因为这个经文比较多，要一个个的来。首先有人看到罗马书第二章啊，25到29节，等一下，经文比较多，一个个来啊。罗马书二章25到29节，保罗说：“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审判你这有疑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好，保罗在这一段当中，他提出了一个心理的割礼，他提出了一种完全新的割礼，不是肉身上的割礼，而是心理的割礼。我们要受的是心理的割礼。然后他刚才的罗马书二章25到29节，他其实分成两段，前面一段跟主耶稣基督前面刚才在约翰福音当中讲的那是一样的，就是真正重要的是你要切实的遵守律法，但是在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切实的遵守律法，所以新约的恩典在于哪里？新约的恩典是不是在你的肉身上划一刀，而是要让你的实心变成肉心。所以新约的真正的恩典，超越性的恩典，是我们的神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来，要经过圣灵的重生，在你心里面要行这样的一个割礼，让你成为真正的上帝的儿女，你才能够守全律法。 啊，所以加拉太书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啊，你们要紧的是要做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是在你们的。这个新造的人是在是圣灵重生在你们的心里面，是在你们心里面做的。还有吗？还有经文，把加拉太书的经文找出来。把加拉太书还有其他的经文找出来。好，在加拉太书的五章啊，1到15节，或者加拉太书的3章10到14节，保罗都在与当时的犹太的基督徒争论一个重要的焦点啊，这个经文我就不读了，就是他们认为，作为一个基督徒，外邦人做基督徒，首先要行割礼。就是外邦人做基督徒，首先要成为一个犹太人，成为了犹太人之后，你才能够承受从基督来的救恩。所以保罗就在这里大大的去驳斥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观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观点，一个人，一个外邦人，首先要在身体上行一个割礼，来成为一个好像犹太人，成为一个亚伯拉罕的真正肉，好像在肉身上宣告一下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才能来承受耶稣基督的恩典。这个想法完全是从，首先这个想法完全是在耶稣基督的教导之外。完全是在耶稣基督的教导之外的。是人自己加出来的，对吗？这个是第一。第二，当他们这样去说的时候，他们将割礼看成是什么呢？将割礼看成是自己称义的一个标记。所以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呢？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如果是这样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上一定要加上一个割礼的话，那耶稣基督就徒然钉十字架。所以保罗在这里强调这一切呢，就这个在这个在加拉太书啊、罗马书当中是非常多的啊。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那些有持这种观点的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都是叫做私义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然后实际上在克制肉体的情绪上是毫无贡献。换句话说，等到耶稣基督来了之后，他就要废除这一切依靠外在的、依靠行为的、依靠律法的，让自己称义的一切的途径都要被堵死。他来只指出唯一的一条道路，就是透过他掰开的身体，成义，没有任何道路，明白吗？没有任何道路啊，没有任何道路。所以这个在原来的在创世纪17章当中，当神跟亚伯拉罕说，你们要世世，你们的后裔要世世代代的身上都要有这样的一个记号，来作为我和你立约的一个证据。你们要来作为你们遵守这个约，实际上神并不是在讲这个记号本身的多么的重要，而是这个记号代表我是全能神，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而我是全能神，你要在我面前就行在我的面前做完全的人。这句话到新约的表述里面必须要加上一点，就是我是全能的神。如今我已经赐下我的儿子，你要在我的儿子的里面，要在基督里面，在我面前做完全。这样的启示，它就完整了。 所以到了新约，当耶稣基督的降下之后，就让一个罪人可以完全的来信靠这一位独一的真神，而他心里的偶像都要被剔除掉，而心里的这些偶像污秽都要被剔除掉。昨天跟你们讲了耶利米书四章，心里的偶像被剔除掉，这是基于他心里面受的割礼。这心里面受的割礼是什么？就是到了新约，耶稣基督要赐下一个不能想象的，犹太人在整个旧约当中几乎没有被提及到的一个重要的恩典，就是耶稣说我要去，但是要求父赐下保惠师圣灵。而圣灵的降下，圣灵降住在上帝的儿女的身上，要在我们身上行重生的超自然的工作。而这样的一个重生的超自然的工作，神要将摩西，要将整个律法刻在我们的心上，要将我们的实心变成肉心，要将我们从枯干的骸骨变成耶和华的军队。而这件事情的成就，才能让我们这样的一些罪人在全能的上帝面前做完全的人。而等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那些仍然死死的抱着靠遵行摩西律法来讨神喜悦的，好像他们哪怕真的一板一眼行为上完全按照摩西律法去行，恰恰就成为了耶稣基督所宣告的那个超越的恩典的最大的仇敌。明白吗？所以到了新约，挡在耶稣基督的传讲的道的对立面的，就是法利赛人。等到保罗去向外邦人传讲福音的时候，挡在这个福音的对立面的，第一个来逼迫保罗的，恰恰是那些犹太人，甚至于犹太人的基督徒。而所谓的错谬的教会观，所谓的错谬的宗教观，就是将教会、将传道人、将牧师放在你们与上帝的恩典之间。而实际上，我们与上帝的恩典之间只能够借着耶稣基督，不能借着任何其他人，不能借着任何的其他的形式。你们要指着基督的恩典夸口是指什么意思？你们要指着基督的恩典夸口是我们不依靠任何其他东西可以夸。更多前书第一章，就是我们不能依靠任何凡属肉体的东西夸口。从真理的角度上来讲，唯有圣经是真理，一切人的教训、教义、信条、信经都是要被怀疑的。从救恩的角度上来讲，唯有耶稣基督是王是主，一切的人，无论是坐在世俗宝座上的人，还是坐在宗教宝座上的人，都不能做我们的主。基督徒是完全在基督里面得自由的，完全在基督里面得自由的原因，是因为单单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一旦被任何的这些规条，任何的这些所谓的教义，任何的我们这些东西都有它的好的地方，但是一旦把它真理化，一旦把人圣徒化，我们就不得自由。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刚才有人私信我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有的人说没有神的呼召不能做传道人，传道人是神特别的呼召，这句话明显是错误的。我想告诉你听的是，在一个有形的教会的圣职，今天有形教会的牧职长老，他们是上帝一个特别的呼召，确实是的，因为上帝在会众当中要呼召出来一个人，可能要在教会当中全职的来服侍他，但是每一个耶稣基督的百姓都是要传讲他的道，这就是大使命，这就是使徒行传一章8:88，神要呼召所有的人都到全地为他做见证，明白吗？所以教会当中根本不存在什么圣职的阶层，平信徒的阶层，不存在，从传道的角度上来讲，根本就不存在。 啊，不会呼召女牧师的，不可能。这点我可以很明确跟你们讲，不可能的。教会是神的家，姊妹是不能掌握属灵权柄的，不可以的。如果你现在所在的教会是女的传道、女的牧师、女的长老，这教会一定有问题。那个叫什么？有一个很有名的基督徒，就是吕丽萍，你们知道吗？吕丽萍知道吗？就是一个很有名的演员。我年轻的时候，我很喜欢看他的，对吗？他信主之后，他就是被案例在一个教会案例为长老什么，这些教会都是有问题的。对，她的丈夫叫孙海英，他们的信仰都是很模糊的。姊妹可以在教会里面，我其实非常鼓励你们开放家庭，姊妹建立小组去服侍更多的人，传讲福音。而且往往很多的姊妹是有很传讲福音的恩赐的，但是并不表明姊妹在教会里面可以掌握属灵权柄。所以姊妹是不能够在一个有形的教会里面承担圣职的，牧师长老一定是那个。弟兄啊，一定是弟兄，一定是弟兄。好，所以我透过这个是想要告诉给你们听啊，不能在主日讲道，姊妹不能在主日讲道，可以在查经啊、聚会啊，都在小组里面都是可以的。所以我想在这里面告诉你们听的是基督徒啊。你们如今若在圣灵里面重生，你们就在心里面受了割礼了。而受了割礼，你们单单因着耶稣基督而得救，单单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而得生。这样的一份自由，不要让任何人剥夺走，不要被任何试图高举自己，把你拦在你和上帝之间的任何人夺走，明白吗？很多的都是姊妹讲的，就是因为教会的堕落呀，教会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异教化，就是这样子。这个关于教会的权柄和家里权柄的问题，我以前有过一个那个音频的，很早以前我都已经讲得很清楚，这里我就不再讲了。美国有个很有名的女牧师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不要叫很有名的女牧师，就是一个很有名的牧师，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只有到了信仰很滑坡的时候，才可能产生巨大的教会，才可能产生所谓的名牧，这些都是有问题。这些都已经表明。都表明什么呢？表明不仅仅是这个牧师的问题，而是听这个牧师讲道的人的问题。他们没有紧紧的抓住在基督里的自由，然后他不会有平安的，啊，不会有平安。什么叫讲都不讲得很清楚吗？为什么老要什么叫劝勉和讲道？你在私下当然可以劝勉，但讲道当然不行，讲道当然不行啊！我讲得很清楚，这个你们要透过圣经本身去了解这些规则，这我就不讲了啊，这我就不在这里展开了。这不叫律法主义，这是违背圣经的啊！有的姊妹讲道也造就人，当然可以造就人，但是造就人可以在小组里面造就人，明白吗？讲道是它是有属灵权柄的，不一样的。OK，回到今天的经文当中来，你们不要先延伸的特别远，回到今天的经文当中来，不要延伸的特别远啊。回到今天的经文，我想要告诉给你们听，等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要破除掉凡是在人以为他可以靠肉身上的记号也好，他可以靠行为上的遵守摩西的律法也好，所以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将耶稣基督啊？ 来与摩西去比较，来与天使去比较，就是一再的要告诉给我们听，唯独基督，在我们与全能的神之间，唯独基督啊，也唯独基督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重生的工作，他才有可能把我们这样一些枯干的骸骨唤醒。把我们的实心换成肉心，我们也才能有可能借着他的恩典，同样要借着他的恩典，在这个世上遵守他的命令去行啊，不然是绝无可能啊。这就是，所以常常有人会觉得基督教这样一种宗教是最狭隘的，因为他给人只开了一条窄路，一条窄。但是实际上，基督教的信仰是最自由，只要这世上所有其他的宗教才是把人完全束缚住。他用千百条的规条把你束缚住，知道吗？但是只有这就叫做什么呢？其他所有的宗教都是叫做仆人，仆人是受到主人的辖制的，而我们是儿子。儿子对父亲的顺服是出于爱和感恩，他不是出于皮鞭和恐惧，不是。我们是儿子，知道吗？我们原来不是儿子。我们原来是浪子，但是现在我们被他重新恩待，重新挽回，成为儿子，所以我们愿意完全的降服，完全的匍匐在他的面前，承受他的恩典，这完全是出于爱和感。OK，好的，你们的。今天讨论很热烈，你们讨论些什么？我看一下。